下面有一段是非常形象化的描写、啊、这个形象化很有趣，就是你看到贾母不太到大观园，不太到大观园，也不太有机会在大观园一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游园。那么这天是贾母游园，那贾母游园大家都很小心，因为大观园当中有很多的设计是弯弯曲曲的、高高低低的，因为庭院一定是比较复杂的整个动线。那贾母老太太通常都是坐轿子，有人扶着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她有点怕怕的。那么下面就可以看到她用她的身体动作带出大观园里面这些小孩子在里面玩的那个青春王国的世界。我不晓得下面我就觉得有一种暗示，就是贾母忽然从老年重新回到青春王国，那个青春对她有一点不习惯，刚开始有点不习惯，好像觉得有点危险，因为青春是其实不太守规矩的。可是贾母在这里忽然觉得好像有一个落差的感觉。好，我们看到她就跟大家一起到了藕香榭啊，他就介绍说，原来这个藕香榭盖在池子中间啊，它是一个水池中间的一个房子，四面有窗户。大家知道藕香榭是惜春第四个女儿住的地方啊，就是她的院落，所以四面有窗户，左右有曲廊可通啊，四面都有这个走廊可以围绕，那也跨水接岸。也跨过水，有一些桥可以接到岸上去，那后面又有曲折的竹桥岸接，有竹桥，因为这个建筑群盖在池子中央，它当然要有很多的通道通到岸上去，可是是架空的，那后门就是一个竹子的桥，所以大家就上了竹桥。好，注意一下，贾母平常绝对不会随便上竹桥，竹子的桥可能大家走过，以前我记得溪头有一个竹桥，你走上去就晃的，因为竹子本身的弹性非常好。可是竹桥当然是一个趣味，因为竹桥本身架在水面上的时候，它大概不能容很多的人，可是你在走的时候，你会觉得竹子的弹性本身的那个晃动性跟水的关系会产生另外一个趣味，所以年轻人就会在竹桥上特别皮，这样子摇了。吊桥也是如此，我大概小时候我觉得每次上吊桥就要一直跳跳跳跳到旁边人都不敢过来，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怕。好，那是年轻想要表现的东西，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贾母在走这个竹桥，那他就表现出贾母其实很怕啊，因为年纪不一样了，那大概年轻时候也是皮的，可是你忽然觉得他这个时候在竹桥上战战兢兢。那凤姐非常聪明，凤姐赶快就过来拖着贾母啊，就是说有丫头扶着还不算，凤姐要让她放心，就拖着贾母，然后嘴巴里就安慰他，鼓励他说，老祖宗只管迈大步，说你不要怕啊，就有点觉得贾母在那边不敢走了，就是磨磨蹭蹭，他说迈大步你就大步走啊，老祖宗只管迈大步，不相干的，这个竹子桥规矩是吱吱嘎嘎的。好，意思说这个竹子桥本来就是有弹性，然后你走在上面就吱吱嘎嘎叫，摇摇晃晃，可它不危险，它其实没事的啊，只是让你觉得晃得很厉害。所以他们就走过了竹桥，就进到藕香榭当中。那藕香榭栏杆外面放着两张竹子做的案啊，注意竹子的家具都比较轻，所以通常是临时搬动的家具都是用竹子。那如果像紫檀、黄花梨这种高贵的家具，它很沉，所以通常比较是不动的。所以竹子的家具，因为这一天他们有一点半户外在野餐吃螃蟹，所以用了很多竹子的家具啊，就是放着两张竹子的桌子，一个上面设着杯煮酒具啊，就是喝茶的茶杯、筷子，煮是筷子，喝酒的一些器皿，那一个上面设着茶洗茶鱼啊，这些泡茶时候用的一些盆子啊、茶鱼倒剩茶的东西，各色的茶具。那有两三个丫头已经在山峰炉煮茶啊，开始在煮茶了。注意煮茶跟沏茶是很不一样的啊，就是一般讲起来元朝以前通常是煮茶，所以我们沏茶的习惯是元朝以后慢慢才带出来的。煮茶是用锅子煮的，是一把茶饼啊做成的茶饼茶砖碾碎以后，加上盐加上佐料加上生姜末去煮的，而且不断 一面煮一面要加水，所以有一点熬的意义在里面。那这种 煮茶的方法是从唐代一直传下来，大概到宋的时候都还是用煮茶法。那么沏茶就是我们现在用水冲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两种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并行，就有时候是煮茶，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像客家的擂茶这一类东西，它有时候还是煮，啊，还是用煮。所以你看到这一天因为吃螃蟹可能要解腻味或者腥味，所以他们在煮茶。那这个茶本身有可能有特殊性，因为在有时候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喝什么老君眉，它就是沏茶，它是用水冲的沏茶性的东西。可这一天你可以看到在扇风炉在煮茶，那另外一边有几个丫头也在扇风炉在烫酒。注意秋天是蟹最肥的时候，蟹最肥的时候蟹通常要配黄酒，啊，配黄酒。那黄酒通常是要热的喝的，我们很少烫高粱酒，可是黄酒通常是要热的喝，那也能够解腻而且也能够驱寒的，啊，所以它在这里就很明显已经是螃蟹宴，啊，所以煮茶煮酒。那贾母很高兴，啊，就说这个竟然想得这么周到，而且这个地方，啊，东西都干净，啊，在这里真是好极了。那湘云就笑着说，这是宝姐姐帮着我预备的，啊，就是湘云也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一个女孩子，虽然这一天她做主人，可是她告诉贾母说是宝钗帮我的忙，啊，如果不是宝钗她根本没有钱买这些螃蟹准备这些菜肴。就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在37回已经讲过，她大喇喇说，哎，明天我来做东道，就宝钗回到家里才偷偷问她说，你拿什么做东道，你根本没有钱呢，啊，你在家里面婶婶又不给你钱的，那你要请客你总是要花钱。最后宝钗就说由他们家里面的伙计家里送几篓螃蟹来帮他，所以他就很直率地告诉贾母说，其实是宝钗帮我的忙。那贾母就说，我说这个孩子细致，啊，就是宝钗很细腻。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楼梦》，贾母从疼黛玉慢慢越来越多对宝钗的赞美，所以已经大概确定贾母希望的媳妇孙媳妇已经不是黛玉了，已经是宝钗。可是是慢慢转，这一次也是一次，就是说这个小孩真的细心，啊，很细致。因为他原来疼黛玉只是因为黛玉是他最疼的女儿，贾敏的女儿，所以有一点把他对女儿的那个爱转到了黛玉的身上。可是现在他疼宝玉的部分是说，宝玉将来要持家要成家，这个媳妇一定要能干的，要能够安排事情，那黛玉他真不行。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贾母本身对于这些身边的一些女孩子她也有她的一些选择，啊，那说她很细致，凡事都想得很妥当，啊，一面说一面就看见挂在藕香榭上有两个黑漆嵌棒的对子。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回讲37回讲说所有作诗的基础在对联，所以对联是无所不在的，你到天后宫去看到处都是对联。那如果你真的要学修辞学，那里面都可以学到，因为上联下联中间都有对仗的关系，词汇怎么用的关系，啊，所以在生活里面对联就已经存在了。什么叫黑漆嵌棒的对子？就对联通常我们说我们到一个人家里可能是书法写的在纸上面的，可是在藕香榭，注意藕香榭是一个水边的亭子，如果是纸写的东西非常的受潮，而且它有一点半户外的感觉，这个亭子，所以它是用黑漆的，就是木头漆了黑漆，里面镶贝壳，就是螺田的，就所有的字是螺田镶出来的。其实在台湾我看过这种对联，啊，就是比较讲究的大户人家过去那种螺田，就是我们现在是用贝壳镶在家具里面，可是它这个是对联里面的文字是用贝壳镶的，所以叫做黑漆嵌棒，啊，棒是蚌壳，用贝壳去镶的这个对联。